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叫习近平的政治遗产，中共最黑暗的吏治时代。第二个是中国经济是下游发冷，中游挨刀。第三个是超强台风巴威席卷东亚。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026年7月9号星期三的直播一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自由时报报道，超强台风巴威持续向西移动，预计未来几天将会先后影响台湾、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主要是华南沿海、东南沿海地区啊。它将会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最有威胁性的台风。台湾中央气象署观察显示，7月9号上午8点，巴威中心位于鹅銮鼻东南方向，东南东方1000公里的位置。那么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受到环境的影响，台风有所减弱，但是中心气压达到925百帕，那么接近中心的最大风力达到每秒50米，十级风暴半径达到180公里，它的这个十级风暴风的半径达到180公里，风圈非常庞大。台湾气象署最新的路径预测是巴威会贴着台湾的东北角至北部海面通过啊，那么大半个台风会笼罩整个台湾。那么最新的120小时台风侵袭概率显示，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超过 95%，新竹县市和花莲达到 90%， 嘉义以北、台东以及连江地区也有 50% 到 90% 的侵袭的概率。那么其中基隆受影响最高啊，侵袭率概率达到 99% 啊。基隆气象站说，台风中心将会从台湾的东北角近海通过，基隆的北海岸可能进入十级风暴风的半径，那么并且出现12级以上的强风，当地还可能出现豪雨、巨浪和暴潮等灾害。那么呼吁台湾民众尽快的完成防风的准备。与此同时，日本气象厅也发布警报，预计巴威将会在7月11号上午逼近冲绳仙岛诸岛，并且在7月12号前继续向中国大陆方向移动。冲绳地区将会面临暴风、巨浪、暴雨和山体滑坡的地质灾害风险。日本气象厅预计仙岛诸岛将会出现这个警报级的暴雨、强风和风暴潮。奄美地区也会出现暴雨天气，受台风和外围雨带共同影响，截止7月11号，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超过整个7月份的平均降雨量。那么风力还会进一步的增强。7月10号，冲绳最大持续风力预计达到每秒35米，瞬间最大风速达到50米。7月11号，最大持续风速将会增加到每秒50米，瞬间最大风速可能达到每秒70米。那么冲绳沿海7月10号到11号预计会出现13米的巨浪啊，奄美岛的巨浪可能会达到8米啊，冲绳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降雨预计达到300毫米。那么截止7月9号下午6点，巴威正在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中心气压925百帕，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速每秒50米，最大瞬间风速 每秒70米，暴风圈半径280公里。按照目前路径预测，巴威将会在经过冲绳附近海域之后，继续向中国的东南沿海方向移动。总之，这就是一个超级大的超强台风啊，整个的东亚地区都会受影响，所以希望网友做好准备啊。粮食饮水啊，主要是粮食饮水啊。那么头条新闻，二条新闻 ，HS 报道，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抗正在持续升级。美国官员说，随着此前美伊60天停火安排实际上失效，白宫已经准备和伊朗开展一场可能持续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军事行动，而行动持续多久将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那么美国官员说，美军目前的目标已经从此前打击伊朗导弹和核设施转向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如果伊朗继续攻击国际商船，美军将持续发动军事打击，直到伊朗停止行动。美国总统川普7月9号说，在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之后，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约定的60天停火期已经终结。不过川普随后又释放缓和的信号，他说伊朗方面不久前主动来电话，希望恢复谈判。川普天天都说别人给他打电话，但是没有人相信啊。伊朗议会议长加利巴夫则回应说，美国违背了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只能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开放，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报道指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美伊双方新的核心战场。美国希望恢复国际航运自由，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伊朗则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未来谈判最重要的筹码。双方对于此前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有不同的解释，也成为停火破裂的重要原因。说明什么？说明没谈好呗。美国官员说，白宫认为局势仍然可控，最近几个星期已经有几百艘这个游轮通过这个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离开波斯湾，国际石油运输没有完全中断，所以美国政府判定，就算是军事行动进一步的升级，也未必会立即引发全球能源危机。美国副总统万斯则重申，美方立场非常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如果伊朗继续试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袭击商船，美军将会持续采取军事行动，直到航运恢复正常。那不就回到原点了呗？理解吗？当初就是这样的呀。你谈判达成协议的时候，之前就是这样的。第三条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6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环比下降 0.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那么 CPI 上涨主要是依靠少数商品支撑，其中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 28%， 汽油价格上涨 17%， 这两项合计拉动 CPI 上涨 0.6%， 那么占据涨幅的一半以上。如果剔除这两个商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整体仍然非常的疲弱啊。那么食品价格分化，猪肉价格下跌 16%， 鸡蛋价格上涨 20%。PPI 方面则是继续大幅的扩大涨幅，煤炭价格上涨 20%， 电器机械上涨 5.1%， 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上涨 3.3%， 主要还是芯片，芯片跟内存。黑色金属上涨 3.1%， 煤炭、有色金属、人工智能产业链都是推动工业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力量。那么六月份的价格，基本上价格数据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上游发烧，下游发冷，中间挨刀。所谓的上游发烧就是资源品，这个资源类的产品持续的涨价，煤炭、有色金属，还有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产业价格都在涨，它推动 PPI 持续 6% 4% 以上的增长涨幅。那么下游发冷就是居民消费非常低迷，那么真正承受压力的就是中间的制造业。制造业呢，一方面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所以它的生产成本在增加，那另外一方面消费终端的产品价格继续下降，那企业不能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它又承担越来越高的原材料成本，所以它的利润空间进一步的受到挤压，苦不堪言。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典型的价格结构。第四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六月份资产负债表显示，中国黄金储备比上个月六月份比上个月增加15吨，这是2023年10月增加23吨以来最大的单月增幅。人民银行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那么超过了2024年4月连续18个月的记录，也创下了1999年12月以来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最长的持续增持的记录。那人民银行今年买入黄金的速度明显加快，今年1到6月份累计买了40吨黄金，超过去年全年26吨的记录。那么日本 Market Strategy Institute 代表龟井信一郎表示，市场原本预计人民银行六月份会增持黄金，但是一次买了15吨，超出预期，规模超出预期，显示中国的央行明显的是趁低买入。那么截止六月底，伦敦黄金现货价格以美元计算是下跌 7%， 以人民币价格计算就是下跌 10%。这意味着对中国买家来说，黄金变得更便宜了。那么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今年1月份创下每盎司$5500的历史高点，到了今年的6月30号跌到了$3942，跌幅将近 30%。那么金价大幅回落，正好给央行提供了购买更低成本黄金的这个窗口。那么当然买入黄金不仅仅是中国的人民银行，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全球央行今年5月份买入41吨黄金，这是2025年11月以来最高的水平，其中波兰买入18吨，规模最大，中国是10吨，那么乌兹别克是9吨，俄罗斯跟土耳其分别卖出6吨跟3吨。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法广报道，中国籍男子林帆林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他曾经在解放军服役，他在7月1号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入境时被美国执法部门逮捕，并被控签证欺诈。根据美国联邦检察官提交的刑事起诉书，51岁的林帆林2017年申请美国签证时，在是否曾经服兵役的问题上填写否，美国随后向他签发了有效期到2027年的10年期签证。林帆林7月1号抵达檀香山国际机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对他进行了一次盘查。美国海关检查林帆林的手机，在手机里发现了一份解放军的退伍证，证件显示林帆林1994年到2011年在解放军服役， 军衔是中校。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提交的宣誓书显示，林凡林承认他曾经就读于解放军军事学院，并接受过基础枪械训练。他同时承认目前仍然是中共党员，并且在地方党支部担任领导职务。检方指出，林凡林在签证申请中隐瞒解放军服役的经历，涉嫌作出虚假陈述，因此被控欺诈以及滥用签证、许可证和其他证件的罪名。那么法院7月10号会举行拘押听证会，并审理检方提出的不准保释申请。这是美国近期再次以签证欺诈为由起诉隐瞒解放军背景的一个中国公民。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最高法院7月9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害拘留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7年。那尹锡悦当天没有出庭。这是韩国2024年12月3号紧急戒严事件发生583天后，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对尹锡悦所涉及的案件做出了第一个很多呢好多罪呢终审判决啊。那尹锡悦是被控动用特殊手段妨害执行公务，滥用职权妨害他人行使权利。警方指控尹锡悦去年1月动员总统警卫处人员阻止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执行拘捕令。去年7月负责调查内乱案的独立检查组将尹锡悦拘留起诉。尹锡悦还被控在宣布戒严时只召集部分国务委员参加会议，侵犯另外9名国务委员参与戒严审议的权利。那么今年1月一审法院认定尹锡悦大部分指控成立，判处有期徒刑5年。今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一审主要有罪判断，并将一审认定无罪的部分指控改判有罪，最终判处有期徒刑7年，比一审增加重了2年，但低于独立检查组请求的10年刑期。一些方面和独立检查组均不服二审判决，分别向最高法院上诉和抗诉。那么韩国最高法院7月9号驳回双方的请求，7年刑期正式确立。那么这项判决意味着尹锡悦在妨害拘留案中已经失去了继续上诉的空间。对韩国政坛来说，这不仅仅是一起前总统刑事案件的终审判决，也是12月3号紧急戒严事件进入司法清算阶段的最重要的节点。那么另外，韩联社还报道，韩国最高法院7月9号对前金法师叫什么？叫全程培所涉及的弊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原判，判处全程培有期徒刑5年。全程培是谁呢？他是尹锡悦夫人金建熙弊案的关键人物。那么负责调查金建熙相关案件的独立检查组指控全程培与金建熙共谋，在2022年4月到7月期间收受统一教方面提供的香奈儿包、格拉夫钻石项链等财物总值80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36万，并为统一教相关事务提供斡旋，违反了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一审二审法院都认定指控成立。二审法院特别指出，统一教方面在尹锡悦就职前夕送香奈儿包并不是普通的这个赠礼，而是带有末世请托性质的报酬。法院还认定全程培在2022年4月到7月期间以接受请托提供斡旋为条件，要求担任统一集团的顾问，并从统一教收取3000万韩元， 另外全程赔在2022年7月到2025年1月期间接受企业方面多项请托收受2亿韩元的财物，并相关指控同样成立。一审法院判处全程赔有期徒刑6年，高于独立检察官检察组请求的5年。那么二审法院维持大部分有罪认定，但考虑到全程赔承认部分犯罪事实，并主动提交香奈儿包等证物，改判有期徒刑5年。还韩国最高法院7月9号维持二审判决，全程赔5年刑期正式确立。第七条新闻，韩联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年上半年公开活动达到92次，比去年同期的50次增加84%，创下201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是金正恩2012年执政以来公开活动最活跃的半年之一。2013年是105次，2014年是93次。那么现在就是今年是92次啊，那么其中军事活动明显增加，金正恩今年上半年总共参加了30次军事领域的活动，创他执政以来同期的最高纪录。韩国统一研究院分析认为，金正恩频繁的视察军队和国防项目，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朝俄军事合作持续深化，另外一方面是朝中关系改善，朝鲜强化国防建设啊，那么朝鲜希望通过展示军事发展的成果，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战略地位。啊，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今年上半年也频繁的公开露面，她陪同父亲出席公开活动有19次，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17次。从公开活动安排来看，今年朝鲜突出的变化就是军事活动明显的上升，那一方面是朝鲜半岛持续紧张，朝俄关系进一步的加强，金正恩也把更多的政治资源投入到国防和军队建设，巩固他的内部统治，并且提升朝鲜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战略影响力。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叫 Maynavi Global 的公司公布了在日外国人就业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希望在日本工作5年以上的外国人下跌到了 61.6%， 同比下跌了 14.7%，显示外国人在日本长期就业的意愿明显的减弱。有 34.2% 的外国人希望在日本工作2到5年，比去年增加了 12.7%。 只有 4.2% 的外国人希望一年内返回母国。分析认为，日元持续贬值，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劳工选择回国，因为汇款回国有汇率损失。按照国别来看，希望在日本工作5年以上的越南人下降到了 63.3%， 同比减少了 18.4%，降幅最大。越南人不想待了啊。那么当然还有 63% 想待啊。印尼是下降到了 68.5%， 降了10个点。缅甸、尼泊尔基本上他的意愿是在上升的，分别达到 82% 和 88%， 因为这些地方足够穷啊。希望在日本工作5年以上的中国人是 76.2%， 同比下降了 1.2%，变化不大。那么中国人大部分是希望在日本居留，所以汇率变化对他们没什么影响。调查还显示 56.2% 的受访者希望未来到别的国家工作，27.5% 表示有兴趣，就 16.3% 的人明确表示没有意愿。在别的国家当中，韩国排第一 16.5%， 澳大利亚 13.6%， 中国 10.7% 排第三，美国和新加坡是 10% 跟 7.1%。 这是第八、第九条新闻，韩联社报道， 韩国统计厅7月9号公布2025年国际人口流动统计显示，去年入境韩国并停留90天以上的外国人，越南第一次超过中国人，成为韩国最大的外国人口的来源。这是第一次，第一次越南人超过了中国人。那么数据显示，去年韩国停留90天以上出入境人员总共有1,296,000人，将近130万，同比下降 2.5%， 其中入境 68.5 万，同比下降 5.8%， 出境 61.1 万，同比增长 1.5%， 全年净流入 7.5 万，同比减少了5万。那么外籍人员方面，去年入境韩国的外国人是 42.8 万，同比下降5万，同比下降 5%， 离境是 37.8 万，同比增长 7%。 按照国籍计算，韩国是98,000人排第一，中国是94,000人排第二，美国是2.3万人排第三，三个国家加在一起占到全部外国入境人数的一半以上。那么这是韩国从2000年开始统计国际人口流动数据以来，这个越南入境人数第一次超过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外国人口来源。那么韩国统计厅分析认为，这个到韩国去留学、进修、就业的外国越南人持续的增加，那么这是越南人跃居首位的原因。那么这是数据显示，韩国外国人的来源正在发生变化，那么以前长期占据首位的中国正在逐渐被越南取代，那么韩国吸引外国劳工和留学生的重心也开始由中国转向东南亚。第十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统计局最近报告显示，受野火、洪水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加拿大房屋保险费持续的大幅上涨。2019年12月到2025年12月，这个加拿大房屋和抵押贷款保险费累计上涨了 45%， 非常厉害啊，五年六年涨了 45%， 超过同期 21% 的这个消费物价指数的涨幅，两倍啊， CPI 是 CPI 的两倍。那么加拿大保险局太平洋地区的副总裁叫萨斯兰表示，加拿大正在经历更热更干燥的夏季，更温暖更潮湿的冬季，极端天气正在变得更加频繁，野火更加猛烈，洪水更严重，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推高保险费的主要因素。报告指出，过去保险公司每年因为风暴、野火和洪水支付的赔偿只有几亿加元，那么最近几年已经上升到20亿加元，个别年份甚至接近100亿加元。2024年加拿大灾难性天气保险赔偿达到创纪录的86亿，当年全球和加拿大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么仅四场灾害就造成了70亿加元的损失，包括卡尔加里冰雹30亿，魁北克洪水27亿，贾斯伯火山11亿加元，安大略省的洪水10亿。统计局指出，加拿大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十大极端天气事件当中，有8起发生在2013年以后，显示重大自然灾害正在明显的加速。受灾最严重的省是谁？艾伯塔。当地房屋保险过去五年涨了 56%， 过去20年累计上涨4倍，远远高过全国水平。那么由于连续发生野火冰雹，一部分保险公司2024年甚至出现了全年亏损。加拿大保险局表示，艾伯塔省已经成为加拿大的灾难之都。报告还指出，过去五年 洪水已经超过其他的灾害，成为加拿大损失最大、发生最频繁的自然灾害。保险公司承担的只是投保损失，大量没有投保的损失和基础设施修复费用，最终仍然由各级政府承担，并且通过财政支出转嫁给纳税人。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长了吗？长了。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的政治遗产，中共最黑暗的吏治时代。习近平时代，中共的吏治进入了文革结束以来的最黑暗的时期。这不仅影响中国官场的运行逻辑，也深刻的影响中国未来的治理能力。华尔街日报最近发表一篇长篇报道，题目叫政坛明星轰然坠落的背后，习近平加大对急功近利官员的整治力度。这篇报道通过对山东淄博的市委书记叫姜敦涛的案例，揭示了今天中国官场最深层次的困境。姜敦涛是2019年去淄博当书记，他大力推动产业升级，发展高端制造业，发展服务业和文旅经济。他通过举债引入社会资本，建设产业园区、新区、创新平台。那么淄博烧烤火遍全国，然后姜敦涛一度被塑造成为地方改革明星，很快得到提拔。但是几年之后政治方向彻底逆转，今年四月中纪委宣布姜敦涛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双开，说他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未经充分论证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大规模的举债搞建面子工程，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到2020年淄博市政府的债务已经增加到了1080亿，比姜敦涛上任前增加了一倍。那表面上呢，中央批的是急功近利，但所谓的急功近利本质上就是用举债来拉动经济增长。过去20年，中国的地方政府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一个模式，土地财政、融资平台、银行贷款、大规模投资，这个流程构建了整个地方经济的运行机制。那厅局级干部想发展经济，你要完成 GDP 的目标，要获得提拔，唯一实现的办法就是不断的举债，因为你没有钱，你不可能做到。那以前举债是政绩，今天举债是罪名。不是因为举债错了，是举债已经借不下去了。整个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房地产持续的下跌，土地财政枯竭，地方债务不断的累积，过去鼓励地方官员大胆投资的发展逻辑，如今反而成为了中央追责的一个依据。中央政府今天高喊正确的政绩观，并不是中共建立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而是地方债已经失控，过去依靠举债来推动增长的发展模式无法继续。但问题在于，旧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新的发展模式却没有出现。地方经济要增长，要投资，投资需要资金，地方财政枯竭，那唯一获得资金的办法就是举债。那中央政府既要稳定增长，又要求控制债务，既要求扩大投资，又要求防范风险，既要求促进就业，又要求压缩财政支出。那你听官怎么面对这个问题？这无法同时实现的目标，这已经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制度本身进入了一个中共无法自洽的状态。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有16万党员干部因为不作为，要么就是乱作为，要么是弄虚作假、盲目决策受处分。16万比上一年增加了 16%， 厅局级层面的数据 更能说明问题。2023年立案调查厅局干部3456人，356啊，到了24年增加到4348，4348人，去年进一步的增加到5000人，从3500人不到增加到5000人，三年累计立案超过了12800人啊，那持续高压审查的已经不是别人，就是整个的厅局级干部群体。所以这组数据说明什么？说明不是反腐力度有多大，而是中共整个的中间层，就是厅局级干部中间层，进入一个持续性的高压运行状态。所以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官场形成了三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权力高度集中，高度集中在习近平手里，而且缺乏任何有效的制约。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掌握的几乎全部的政治资源，决定干部的升迁、生死荣辱，政策可以随时的改变、调整，评价标准也可以随时的改变、调整。今天得到表扬的人，明天可能成为反面的典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干部升迁和落马之间只隔着一条看不见的线，规则越来越模糊，标准越来越政治化，那你中间的这些厅局级干部他没办法预测啊，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他更不知道明天的政绩会不会变成今天的罪证啊，昨天的证据会不会变成今天的罪证。这第二。第三，政事国事不断的恶化，躺平就成为越来越多干部唯一自保的方式啊！地方债压顶，财政枯竭，经济下行，问责不断的加码，这些中间层既没有资源解决问题，也没有权力改变政策啊！那既然积极作为未必安全，那不作为反而风险会更小，所以越来越多的干部选择少干、慢干，甚至不干。所以在这套结构里面，厅局级干部成为整个的官僚体系当中最大的牺牲品。很多人在观察中共的政治的时候，会习惯的把目光放在政治局这个层面啊，或者至少会省委书记这个层面。那谁受宠，谁失势，谁进入核心，谁又被清洗，最低度到省委书记、省长这个层面啊。但实际上，但真正承受整个体制压力不是最上层，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厅局级干部啊。厅局级干部他有级别啊，有资源，有签字权，你看上去是权力阶层，但实际上呢，它越来越像中共整个体制的消耗品啊。习近平时代中国官场最大的变化就是权力越来越向上集中，但是责任越来越向下沉淀啊。那这是很习近平的风格啊，习近平就是不承担责任，把责任全部下沉，但是权力往上收。那重大的路线、重大的政治方向，甚至重大的政治口径，由最高层决定。但是经济下行、地方债暴雷、财政枯竭、房地产危机、信访矛盾，甚至社会风险，只要一出问题，责任都是地方，啊，责任都在往下走，这不是偶然的，啊，这是这种权力结构运行的必然结果，最高层。他不能承担政策的风险责任啊，政策失败的责任，否则你最高权威就会受到冲击。那基层干部数量庞大，他也不能成为主要的追责对象，所以追来追去，你因为你追基层的话，那就会瘫痪。所以呢，中间的厅局级干部就成为整个系统最适合的责任出口。啊，级别足够高，处理起来能够体现中央动真格的，啊，但人数又相对有限， 不会影响整个的机器继续运转。更重要的是，厅局级拥有执行政策的责任，但是没有决定政策方向的权利。所以厅局级干部能够承担责任，但是不能决定责任。所以这就是中国官场最大的一个制度性的悖论。而且更严重的是，现在厅局级干部面对的任务本身就是相互矛盾，既要稳增长又要控债务，既要扩大投资又不能继续举债，既要担当作为又要终生追责，既要积极创新又不能突破政治红线。所以过去这些矛盾你还能靠什么经济高速增长啊、财政啊、财政土地财政啊和不断的举债啊来掩盖这些问题，那你现在所有的缓冲机制全部失效，没东西给你缓冲，你回避不了。而且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什么呢？以前呢，干部或者官员最大的风险不是发展，是不发展，或者是发展慢，你是最大的风险。你现在干部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发展。投资成功不一定你会有奖励，但是投资失败会追责。你今天签了一个字，明天可能就因此变成了急功近利。你今天要是不签字，后天可能变成了不担当不作为。所以呢，中国官场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逻辑，运行逻辑。现在干部研究的不是怎么把事儿办成，现在干部研究的都是出了问题，怎么样才能责任不落到自己头上。所以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留签字啊，留痕迹啊，我请示呀，汇报呀，层层审批呀。这些行为看起来是加强管理，实际上是分散责任。所以整个制度已经没办法提供安全感。这些干部相信的不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要把自己保护好。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从来不是最高领导人，是最中间层。因为任何政策最终都必须依靠中间层去协调资源、解决冲突、承担风险，最终把它做成。那你一旦这个中间层开始普遍相信中层不能换来安全，执行不能换来保护，担当不能换来前途，那这个关键的中间层就开始躺平。他不会公开反对，他只会越来越谨慎，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承担责任，越来越不拍板。所以整个国家机器表面上看上去仍在高速运转，你看人民日报、新华社，他们每天都出现在上面，政局常委每天都出现在这个新华网的第一屏，这文件继续发，会议继续开，口号继续喊，检查越来越多，但真正解决问题的人越来越少，真正解决问题的政策越来越少，那中国的问题都不解决，没有解决的，就是你五年前看到的问题，现在还在，甚至更严重。所以习近平时代最大的风险，他不是反腐太严，也不是干部太懒，而是整个制度已经把承担责任变成了高风险。那一个制度不断的奖励自保，不断的惩罚担当，他最后培养的出来的一定是一支越来越不会解决问题，越来越不愿意解决问题的官僚队伍。这不是干部素质问题，是制度激励的问题，更准确的说是整个的治理结构失灵之后的必然结果。那现在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晰的是，中国地方治理的效率不断的下降，它不是地方官员不愿意不会治理，它是整个的制度越来越不鼓励治理，它鼓励的是服从、报告、等待指示。所以这个体制进入了一个自我锁死的状态， 举债呢，债务风险越来越高；停止举债呢，经济进一步的下跌；放权呢，最高层担心失控；继续集权呢，地方治理能力不断的下降。你几乎每一个选择，他自我锁死，就是你每一个选项，你都会制造新的问题啊，而没有一个选项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中国今天面临的已经不是某一个政策失误，而是整个制度运行进入了一个内在的矛盾。原来旧的干部激励机制失效了，新的治理机制没办法形成，整个体制越来越依靠行政命令来维持运转，不行就发文件，不断的发文件，各种各样的文件，各种各样的意见，但却是越来越缺乏依靠制度来解决问题。一个国家你必须靠制度来解决问题，他现在不是，他现在靠文件。文件是什么？文件就是搞运动呀，通过运动来解决问题，通过行政命令来解决问题，那整个官僚体系把自保放第一位，所以他治理能力就越来越衰退，这个体制就会进入一个表面上看上去高度集中，权力都在习近平手里，但是他内部持续失效。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背责任，都不做决定，都不去解决问题，内部就持续的失效。这就是习近平时代留给中国最深刻最难以逆转的制度性的遗产。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 Patreon 服务一个很安静，没有广告，第二个有音频啊，那有一些开车听节目的网友可以去试一下啊，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明谢Jack 党谢谢 J4649 谢谢 Super Cute Cat Dog Kate and Dog 谢谢 Gina 王谢谢情况，这次趁着孩子中考结束，花了5天时间从上海骑行到南京啊，一路看到的景象真是荒凉，工厂到处是停的停关的关，感觉南京比上海的商业气氛浓郁一点，很多品牌开的店顾客比上海多不少，夫子庙附近的客流比我去年少了不是一个级别。到南京之后看到路边有交警和协管员，一下子紧张起来，他们看到骑电动车没有戴头盔的就善意提醒，而不是像上海那样直接罚款，让人感觉南京还是有人性的。一路上也和孩子谈到关于共产党的那些虚假的东西，初中毕业的孩子也是有感知的啊，行万里路多看看多思考，避免活在那些虚假里非常重要。这种亲子活动还是很有价值的，很有价值。我最怀念的是什么？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在2018年前后，我带我女儿出去旅行啊，那个时候8、9岁吧，她8、9岁，我觉得去欧洲，去加拿大，去日本啊，去我带她出去过3、4次吧，那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啊，已经不可能，但非常怀念，那是非常。就是在他们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带他们出去走走，我觉得非常有价值，非常有价值。这是我们生命中很宝贵很珍贵的部分啊。坐标台湾东北部某城市，这两天政府拼命的派人到处挖水沟中的淤泥杂物，说是做防台风准备。今天傍晚去超市采购，不出所料，叶菜类受到台风预期心理影响，价格在短期内涨1倍以上。 通常台风过后一个月之内，台湾的叶菜类的蔬菜会暴涨，看来只有多吃根茎类啊，土豆啊，芽菜，菌菇之类的。观点：石板民夫遭中港籍人士袭击事件，民间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声援石板民夫，并呼吁政府加严陆港人士来台的审查。石板民夫本人也强调，面对暴力如果沉默，暴力会得寸进尺。目前台湾民间涌现将港澳人士比照中国人入境的规定严格审查的呼声，未来港澳赴台规定势必逐渐趋严。我的观察，香港人往日在台湾心目中不错的形象已经日渐崩落，令人感叹。这就是中共掺沙子的结果啊，掺沙子啊。观点：习近平时代的执政特点在经济层面是既要又要啊，既要经济发展又要党管一切啊，结果就是经济一粒鸡毛。他要证明的是什么呢？党管了你就更好了。结果事实上正好恰恰相反，一粒鸡毛。在领导官员层面，他只提要求，从不背责任啊，这也导致了全党上下都在摆烂。在控制群众方面发明了很多恶法，只要你不服他就可以弄条法律来治你。加上高科技监控，习近平算是把中共的恶发挥到了极致。这写得非常好，很到位啊，很准确啊。情况：制药外企近期开全国会，公司又裁了600-700人，估计我们管钱最晚明年上半年也要大裁员。如果只看新总监上任后全力重新布局，我们团队的几个人这个季度会有大动荡。这次整个社会的沉沦，99%的普通人逃不过。情况：今天广西南宁救灾志愿群发信息通知大家，不要接受外媒的采访，进入灾区的外媒记者照片要发在群里，遇到不要接受采访，并有人带节奏污蔑外媒啊，现在的官媒都是歌功颂德啊，都是感谢党的声音，有喜事丧办的节奏，刻意淡化窥霸的事实。情况：多年前我老家也被洪水冲没，当地有军队驻扎，营长带队出来，没有指挥救援，只问了一句记者来了没，记者没来，没有摄像机，不干活。再后盖房的政府资助指标是1户5000，我家盖的早，拿了3000，后来盖的一毛钱都没拿到，3000也没有，盖房怎么3000块钱管啥用啊。情况：身在佛山，哎呀，佛山现在好惨。告诉王先生，佛山最重要的产业严重依赖房地产，现在有多惨？石湾南庄的陶瓷砖、卫浴砖墙、墙砖占全国的70%到80%，还会更多。大力的铝合金门窗、天花、柜子和其他的装饰占全国的50%啊。蓝石的不锈钢材料占全国的50%，乐从家具啊，乐从龙江沙头的家具，全国30%-40%啊，北滘荣贵的全屋家电啊，城村的花卉和绿化树木，全国最著名的连锁啊，连锁就是管材啊，管材线材啊，电线管材线材，给排水管件。给排水的管材配件啊，佛山很多啊，佛山工业实在是太发达。改革开放，你要看去看广东每一个市，每一个地级市，那都是相当于很多国家的这个产业规模。那现在和同学吃饭，他是佛山的一个中学校长。他说佛山有编制的老师大概5000人， 现在佛山政府平均欠每个老师大概十万，这几年每月工资发七成，三成做年终奖，可是到了年终没有发，几年下来每个老师都有十万，情况还在继续。那你像一下佛山那些门窗，铝合金的门窗，那30%不止，哪止30%，不锈钢材料，那不锈钢材料至少60%以上。家具你看一下佛山的那些几千人的家具厂，吓死你，几千人家具厂。广东一个是佛山，一个是顺德，顺德人很会做工厂，顺德的工厂都很大。我最早我当记者的时候，最早去看那个看家电，佛山的家电是荣升冰箱，我去采访他们厂。感触最深的是什么？那是个民营企业，那个时候民营企业啊，荣升冰箱，荣升冰箱后来改名叫科隆，被收购。厂房巨大，工厂的工人几千个工人，地上没有一个螺丝。我父母也是工厂啊，父母工厂，那我们去国营企业的工厂，那真的成人材料根本没办法比。空调啊，那个时候他们工厂里已经有空调啊，所以你看一下这个珠三角、长三角，特别是这个叫啥那个啊那个地方的台商，这两个地方的没落，珠三角跟长三角的没落，就是中国制造业的非常大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一直怀疑中国出口数据的原因是什么？你想一下，中国怎么出口？出口些啥？出口汽车？你疯了？出口汽车能出口多少？你以为就西方的汽车都死掉了？开玩笑啊！所以我怀疑那数据的原因是有道理的。就是你想一下，当年这个长三角、珠三角有多旺，工价有多高？工价高的时候，曾经有四五十的工价，赶工的时候有四五十的工价。你现在看看中工价多少？你中国出口现在出口是啥概念？12000亿外汇顺差，外贸顺差，每个月出口有3500亿美元，3500亿美元是啥概念？所以我一直不相信这个数据，因为你比较一下。长三角、珠三角这些企业的状况你就知道，如果整个出口规模这么大，你怎么可能长三角、珠三角萧条成这样？这是绝对不正常的。我再三核查了英语的新闻稿，确定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土耳其北约高峰会上讲话，第一，美军对伊朗的第一次袭击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二，中国、朝鲜、伊朗均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重要帮手，他们正在相互输血，围炉取暖。请问王先生，这是不是北约国家对于邪恶之心的形成有了共识，或者是倾向于美国的态度，或者是代表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有迹象成型？怎么样？你觉得这个讲话很过分吗？我没觉得有多过分呢。美军对伊朗的第一次再一次袭击是非常有必要的，讲的就是这次伊朗袭击商船，然后他反击，对不对？没有什么呀，我没看见他有什么特别啊。你为什么觉得有什么意思？倾向于美国的态度。北约跟美国是盟友，哎，你以为是啥？川普吵个架，这个满嘴跑火车，但并不会改变北约的结构呀。你的问题是啥？第三次世界大战，我敢否肯定，并没有发生，也没有发生的迹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美国和欧盟仍然是北约盟友，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改变。川普整天满嘴跑火车，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他并没有正式的退出来。他想退出来也没那么容易，因为有美国有法律规定的啊，川普不可以这么做。川普要退出北约，要经过国会同意才行。所以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你讲，我回答你了吗？啊，观点，经济上的倒退不可怕，勒紧裤腰带挺一挺就过去了。可怕的是政治上的倒退，因为他勒紧的是你的脖子，还捂上你的嘴。经济上可怕的也可怕，谁说不可怕？饿死你，饿三千万，饿死三四千万也可怕。万一你是其中那个呢？都可怕。为什么？民生它会引发人道灾难啊。政治上的倒退，实际上它是通过经济上的倒退来实现。要不政治上倒退有什么影响啊？情绪礼拜三去英国 UCL 办事，抱歉，听到有中国留学生讨论石板民夫被揍活该，还什么台湾就是乱，什么中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气得怒喝他们放屁，集中力量办坏事还差不多。当官的什么时候帮你办过大事？结果一帮子留学生围过来，我真的无语。这就是肉身出来的大清国民啊，洗脑啊，洗脑啊。所以教育很重要。中共把大学生全面洗脑，不仅洗脑还打断脊梁啊，这是很可怕的。中国的大学教育整个的被中共毁掉了啊。今天看网友留言很有意思，他说这几天回台湾，结果看到两个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人居然走台湾的自动通关走道，结果过不去，就一直问我怎么过不去呢，不是本国人通道吗？结果台湾海关官员走过去说，你们是外国人，因为你们已经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了，所以不是民国人，请转移到外国人通道啊。这个我看见了啊。坐标天津滨海新区塘沽，经历812爆炸之后，慢慢的很多外资撤离，首当其冲的是开发区的订单受影响，后续的是天津港的业务也逐渐被其他港口分流。那几年余家堡金融区、自贸区相继烂尾，天津的房价涨幅很大，后续是慢慢回落，很多人的房子现在给卖了都不够贷款余额。前两年回去看，发现主干道在修地铁，周期持续了好多年，两边的商铺已经完全耗死，曾经人流攒动的塘沽洋货市场现在剩下了空壳子。这跟哪儿很像？这跟广州很像。广州修什么？广州北京路修地铁，北京路修完地铁，这个北京路商圈就废了，就废掉了，天河就起来了。情况黑天鹅效应一书的作者，美国思想家纳西姆塔雷伯，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切肤之痛：日常生活中不对称风险》提到，如果一个人不承担后果，他就不应该参与决策，每一个做决定的人都应该承担他决定的后果。一旦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不承担做决定的风险，那整个社会就会烂掉。习近平和他治下的中国正是社会烂掉的真实写照吧，非常对。习近平是个不承担责任的人，我只下指令啊，出了什么事情就是说当年我跟你们讲过了。所以习近平讲东南西北中发白他全部讲完啊，讲完的原因是我把所有的情况全部讲完，好，你们就把这事既要又要，既要又要啊，你们没有做到呢，那是你的事，追责。这就是很典型。那习近平这么干，他下面的人能不这么干吗？一定会这么干。那一层层往下， 那下面的下面，下面的下面全是这么干，一路跑到哪？一路跑到主任科员那里，剩下一个科员就，你觉得他会怎么样？他当然躺平啊。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吏治的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那你中国的事情会变成咋样？就是烂掉，就是烂掉啊。观点王老师上一期节目提到，中国的科学发展就是货物崇拜科学，表面上是科研，内核完全不同。这和法国精神分析大师雅克拉康镜像阶段理论很像，小孩成长的过程很长时间需要靠自己身边的人反馈来理解是自己是谁。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理解世界停留在看起来像的阶段，无法理解背后的逻辑。真正成熟就是从这个阶段，从看起来像什么来理解世界的方式，进入用语言和逻辑定义的理解方式。是的，从现象看本质，看到本质之后，你就按照本质去行事，这就是成熟啊。好吗？那还有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